能自发心，你就知道大悲心的重要。所以啊，佛有方便说，有全说，有实说。等到你什么时候那种大悲心发出来的时候，那个境界我们这里就不好再说下去了啊，对不对？因为有很多事情跟我们世间的医学科学什么种种都有它相互有点矛盾的地方。但是如果真正你大悲心发出来，一看法界是同体，是一个体性，所以你看诸佛如来，连那个我们看到那个佛的那个故事，佛的那个本地他过去生的故事啊，你看啊，他过去是这个国王啊，那看到那个老鹰啊，其实那老鹰是天人变的，他抓那个小鸽子啊，那个鸽子哦，那个鸽子来求这个国王保护他，那国王说啊，哎呀，你怎么求保护？他说老鹰要抓我，他把他藏起来，哎，这不能，哎，我要保护他，你看。那我们人，哎，这鸽子飞来我这里刚好啊，对不对？等到都等啊，对不对？哈，那很麻烦的、啊。那这个国王就把它保护起来。那这老鹰来了，哎，要跟他要鸽子。国王说：“哎呀，他是生命，你怎么可以随便抓他？”他说：“我是吃他的，我没有他都饿死了，你怎么办？”哈，那老鹰就说：“好，那你要保护他，你要跟他一样重量的肉给我才行。”啊，那国王说：“哈。”跟他一样的重的肉量，从那看，还好，并不怎么重，好像很排骨，对不对？很排骨，好吧，割给你嘛，哈，好痛啊，割一块。他说割一块不一定一样重，拿天平来一称，啊，超过了，鸽子怎么突然变重起来，对不对？突然重起来，哎呀，那个他的肉不够重，再割到最后鲜血淋漓，他康愿意做这种事情。我们在想，这真的有这样子吗？简直是太不可思议嘛，啊，那当然。这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那最后那个天人为他感动啊，当然他的各种因缘聚会，身体又恢复他的原状。像这种大慈大悲的故事太多了啊，我们简直是没有办法去想象这个心到底是怎样。但是这个悲心是确实是这样，所以你看能够以大悲心，这里不是只有悲而已，是大悲，对法界发起这种大慈大悲的心，能够自己来发菩提心，自发菩提心，或者是什么？或因正法意昧，以复法因缘故，能自发心，啊！所以你要知道，复法的因缘的力量大，所以默学感觉到我在学习佛法中，啊，当然我还没有发这种什么性成就发心啊，我没有这种境界，但是我觉得我的悟数一直在增长，我相信这次是。蒙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的恩，因为我们一直在这里面来协助扶持佛法，尤其在末法的时候，你看这里说得很清楚，后因正法易灭，我们现在是末法，再来啊就会灭法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以护法的因缘，你要真正拿出真心来扶持佛法啊，你全身心投入扶持佛法，那种没有条件，没有带任何的其他的因缘，你要真心护法，那真的会相应，那真的就会能够自发心，这经典说的这么清楚啊！但是你发的心，不管是你发大悲心也好，或是你发正法的心也好，只有你自己清楚，你发的有没有其中有没有带点瑕疵，啊，带点什么条件，带点什么瑕疵，你自己内心最清楚啊！啊，所以那个心是不是发的纯、发的真、发的正，你自己最清楚。如果你真的发的真，发的纯，发的正，那这两个都可以自发心成就无上菩提，这根本经典说得很清楚啊。所以护法的因缘细火慧命，那功德非常殊胜啊。但是啊，我们要拿出真心来做啊，不要有其中带个瑕疵，带的问题啊，不好像是哎呀，这个啊，如果我们说哎呀，反正老了没事做，他退休了没事做，好了，我来这里随便做的，那只是修福，那不是真正叫护法心，那只是打发时间嘛，那不行，那是真正心要发出来，那这种心只有你自己心里明白，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这两种心可以成就，啊，我这样默默观察我们本会，我们本会有个朱基处朱一春居士，我感觉他会成就，他真的就是这样。 每天工作，我每天，我说我十点多、十一点，礼拜六、礼拜天啊，我上去课，他还在那里，在那里做，因为他做的是做佛教的事情，然后他的个性就是这样，是，他也不会跟你讲花言巧语，也不会讲好听话，该怎么讲就怎么讲，心很直。也许他相应这样，他自己都不知道，就好像你身上香的人，你说光让我喷，但是别人闻起来就是很香，就是这样，他自己不知道，自己身上臭的人他也不知道。啊，他也许像了境界，但他从他的事项表现出来，他就是这样直直的，也没有什么花言巧语，该怎么做也没有什么表情，很直直的，啊，就很实在，很给人家感觉非常实在，护法心，然后他很慈悲，我的慈悲是远他太远太远了，他真的很慈悲，啊，我们看到那个死蟑螂，对不对？哎呦，好可怕！用手去抓了死蟑螂，你就会觉得很害怕，对不对？还要去洗洗手，觉得它可能有细菌。他不是，他看到死蟑螂啊，你看我们看到用扫把一扫，就把它丢在垃圾桶，对不对？他不是，他用死蟑螂看到，把它抓起来，用那个纸张做一个棺材，把它放在里面，啊，放在里面，然后哎把它包好，然后拿到外面那个空地，把它挖个洞，把它埋起来，就差了一个告别式而已，对，大概有念了几遍往生咒啊，这样，你看看这是不是慈悲啊？真的，他是出自他内心的这样做，包括处理一只死蟑螂，他都会这样子，这是真正成就。那比你讲经说法说的再多，你行不相应一点用都没有，那只是数他人珍宝而已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这里我们说的很清楚。或因正法异灭，以护法因缘故能自发心，啊，你看这个有这两个能自发心，那否则就是要前面所说的心习善根，信业果报，起十善，厌生死苦，欲求无上菩提，得子诸佛亲诚供养，修行信心积一万劫，有这三个情形，啊，好，那如是信心成就。得发心者入正定机，从这里就入了正定机了，入了初诸位，是绝对成就无上菩提的啊！这个正定机的安住在大圣，一定能够证悟的，是诸位以上的菩萨啊！入正定机绝对是不退的啊！这个入正定机毕竟不退，你看毕竟不退，名住如来种正因相应。这个名叫什么？住在如来种，如来种性，我们讲五乘种性，如来种性，一佛圣的种性啊，这五圣种性有如来种性啊，有缘觉种性、声闻种性，有外道种性，有不定种性啊。那当然，一禅体的，在大乘佛法里面，一禅体也一样可以成就菩提。所以我们讲这五种种性：如来种性、缘觉、声闻，啊，还有不定种性，还有外道种性，但是外道种性最后佛也会用善巧方便让他接引入佛门。你看像那个涅盘经，他一禅体也会成佛，那当然外道种性那只是暂时的阶段，因为他熏习外道的那个力量太强了，但有一段经过一段因缘，他也会能够气象菩提的，就像法华经里面讲的，一生南无佛毕竟成佛道，你只要入了金刚种子，你还是会学习佛法的。但是如果你入了性成就发心，那就住如来种正因相应了。这个正因啊，就是指我们这个性成就发心的这三个心：直心、身心、大悲心。那就是从这里成就发心。所以我前面我说过了，前次我讲大圣起心论的时候，我说这是正心、身心、大悲心，它更成熟了。那它更成熟就是解行发心，到了更成熟圆满了，哎，对不对？更成熟了，打成一片了，那就正发心；到了圆满了，那就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因为这是如来的正因相应啊，啊，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三种啊，正因相应。那这为什么讲这正因呢？因为正因是对原因来讲的，缘因缘的缘，正因是对原因来讲的。正因是指正身法的因种，正正成佛的因种，它的主因最大的力量，正身成佛的因种主要的力量，就是这直心、身心、大悲心这三个 这个菩提心。那原因是什么？资助帮助他的力量，这是原因，就是这个原因。比如你要成就啊度众生的这种因，哇，我要办道场啊，你有这样的菩提心，但是你没有钱，哎，这时候有人花心啊，财务攻击你，你办道场啊来接引众生，你自己又懂得佛法，又能够带领众生修行，那你看有正因有原因，那就能够成就度众生的事业了。所以这个正因是指正身法的原因，它是对原因来讲，因缘的缘，原因是指资助的力量，称为原因啊。所以这个名助如来种的正因相应啊，从这里修行，刚开始的修行的时候有方法，有观照，有觉观，到了成熟的时候打成一片，就入了解行了，然后到了尽智双明了。啊，离了觉观了，那就入了入地位了，证真如了，然后到了达到全部圆满了，啊，完全圆满了，那就成佛了。所以这个三个是成佛的正因相应啊。啊，那我们请继续看经文，这个262页倒数第三行中段，若有众生善根为少，久远以来烦恼深厚。虽足以佛也得供养，然起人天种子，或起二圣种子，设有求大圣者，根则不定，若进若退，或有供养诸佛未经一万劫，一中一眼也有发心，所以见佛色相而发其心，或因供养众生而发其心，或因二圣之人教令发心，或学他发心，如是等发心悉皆不定，一恶因缘后便退失堕二圣地啊。那前面是我们刚才所介绍的是不定计的圣根者，同样是不定计，但是它是殊胜的，它的根性是比较殊胜的啊，比较上品的啊，比较殊胜的。那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一段经文啊，一样是不定计，但是他是劣根者啊，根性比较低劣，比较差劲的啊，低劣的不定计啊。所以我们比比看嘛，这两个给我们一比较，我们是什么样的根性我们就知道了。如果是哎呀我们是圣根的，哎呀感激三宝，不仅感激三宝，还有感激是谁呢？感激过去生的你啊。不过如果不是过去生的你帮你这样修行，那你怎么行呢？啊，感激啊，说心存感激。如果我们是底下我们讲的这一段的劣根者，我们就要提醒警觉啊，提醒警觉，更要精进了 啊更要精进，利用我们这个五蕴的假体更精进，让今生变成不定计的圣根者，来生你就变成圣根者的修行了啊，这样的修行才能够真正来成就正定计的这个行者啊。啊，所以我们请看经文，所以若有众生善根为小啊，为少啊，这善根啊，就是进进退退。我前面所说了啊，五戒十善乃至于五根五力，它为少，比较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啊。为什么呢？因为久远以来烦恼深厚啊。啊，虽然道理理解了，但是一碰到境界，马上就转了，马上就变心了，马上就动心了，烦恼深厚啊，是久远劫以来啊。虽知于佛也得供养啊，啊，虽然你也遇到佛啊，也曾经跟佛亲近佛、供养佛、跟佛修行过啊，啊，以佛学佛啊，跟佛跟着常随佛学啊，所以也知佛也得供养啊，啊，这个供养我前面也说过了，就这三种供养是以法供养为最殊胜的，但是呢，你呀、啊。就想了福报啊，想了自己的正义二报啊，啊，所以那一天有位居士来啊，我们在一起吃饭，我就说啊，道不是用钱买的，道是你真正的去花心的，不是哦，我花很多钱大概就有道，不是。六祖大师说得很清楚，我们世间人以为布施就是行道啊，道是你的心啊，是要把你这些烦恼习气、这种贪嗔痴除掉，才能够显道心呐、 啊，所以我们借假修真呢、啊，借了布施、忍辱、持戒，把这些障碍去掉啊。所以我常常讲，哎，布施要发大慈悲心。你看，我们这里悲心可以成就这个信成就发心呢、啊，对不对？悲心要有清净心啊，那是由持戒中而感得的。做什么事情，问心无愧，心安理得啊，可以做出顶天立地，不用怕。然后你要修广大的包容心，那是用这样来修忍辱啊，所以这三个都需要有慈悲心啊，这三个其实就是菩提心，这三个啊，如果你把它做得很圆满，那就入了性成就法心了，因为它的手段方法是一样的啊。那如果你是想，哎呀，我要改善命运，我想要得到什么好处，我将来能够得到什么果报，内心是想这些，那你想的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发菩提心嘛。但是佛有很多全说实说，有种种方便，所以我常常劝人啊，你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一定要很清楚的看清楚你的心在想什么，或者说你想的根本不是菩提心。你看那个净土法门也说得很清楚，要发菩提心，对不对？深信因果要发菩提心嘛。但是你有没有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是求正道的心呢，求无上正等正觉的心嘛，你就是差一点要发出离心啊，发出离心他对五欲六尘根本不在意的啊。如果你想要去极乐世界，就想到，哎呀，那你遍地的黄金，哇，假赞，对不对？哦，有七宝啊，又有八空得水，哦，那个事业掉下来就像海绵一样，哦，他过一阵子又不见了，哇，这么舒服啊，我在游泳池里面游泳啊，还会皮肤就会肿起来，泡太久会发冷，那个水室温恒温，恒温控制，对不对？水也不会泡起，皮肤也不会肿起来，这么好的环境我怎么不去那里享乐去？当然要发愿，那你根本没有菩提心，你将来跑去可能到，如果你修十善，将来就跑到天上去了，因为你不是去成佛的嘛，你是充满了贪嗔痴嘛，你哪里有随缘消旧业啊？消旧业那个业就是你的攀缘心，你在五欲六尘不再攀缘了，那就消旧业。等到你真正如如不动不取想，那业尽还空，业就尽了，你会动心，那就麻烦了。所以发菩提心，你要真正去审视我们这一念心，你想的都在想什么啊？想的都在负念些什么东西，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经上常讲，因地不争，果招一期啊，是一点都不错啊。所以我常常在说明啊，我们在研究佛法，我不是只是在谈道理而已，我也会劝大家一定要用功，因为你道理懂那么多，你有什么用啊？我常常用一个例子在做比喻啊，有一个已经退职的校长，对不对？他的书你绝对看书，他看过藏经，哦，能够看很多藏经啊，但是他会杀猪宰羊，对不对？不仅杀猪宰羊，也会写众议正菩提，你想想看，这个不是很糟糕吗？这个真的叫很危险呐、啊！这引导众生呐、啊，入邪之见呐、啊，这个罪很可怕的、啊。这就是你只看书，而不肯去用功，不肯去修行。所以，我们除了了解道理，一定在行门要用功，行解相应，才能够从初信、二信、三信这样不断的进去啊，这样的进步啊。所以像这个不定计众生的善根微小者，你看他说也执佛也得供养，但是呢他因地有问题啊，他还是追求无欲乐啊，啊，那就是因为他没有用功，他没有真正在禅定中得到禅业的那种相似的那种境界，禅定的那种心灵平静安详的那种喜悦他没感受过。所以他感受就是无欲乐啊，这个银行里面存款存很多才有点安心嘛，那心比较安嘛，房子好多股可以租给人家，心比较安嘛，他只是存这些嘛，啊，他没有想到，哎呀，真正的乐是无事啊，心里一尘不染无事啊，是无事最乐。无事不是说什么事情都不要去理的无事，是事而无事，那是菩萨道，什么事情都没有的无事，那是声闻道啊。那心什么都放得下，什么都看得开，那是真正的解脱啊！他没有感受到这一点过啊，那就是你心没有去努力啊，那就变成在佛法的自见里面用功。所以最后呢， 虽然你也依到佛啊，跟佛常随佛学，但是最后起了人天种子啊，或起了二圣种子啊，哎呀，变成治疗汉了啊，或者是色有求大圣者，根则不定，若进若退了，变成这样子啊，啊，若进若退，因为你的因地那种恳切心发不出来啊。如果你那个恳切心发出来啊，那我们成就菩提就容易了，因为那个恳切心那一念相应呢、啊，初发菩提心，即等正觉，我要利益众生，我愿舍一切。也许你那么刹那，那一念相应，那一念就不可思议啊。那真的那一念觉得什么都可以不要，我要成就无上菩提，我要利益一切众生，那一念就够了。也许你下一次又会觉得你干嘛呢，对不对？但是你有那一念的经验，他那个金刚种子就存在了，他不断的提醒你，不断的提醒你。但是如果你这个经验都没有，再发心的时候就说，哎呦，不要发太大哦，太大了不行了，对不对？那就麻烦了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学习佛法啊，不能有我慢，但是有成佛，我要成佛，要成就无上菩提，要有这样的愿，要这样的心。这个不是叫做，这个不是叫做共高我慢，这个有一句话叫佛慢。但是佛慢并不是说是瞧不起别人，就是我要成就无上菩提。因为你成就无上菩提是要断贪嗔痴，从这里而入手的。所以啊，色求大圣者，根则不定，若进若退啊。啊，那或有供养诸佛未经一万劫，一中一言又有发心呢、啊？啊，那这个哦，并不是信心成就者啊。那你看那个前面是信心成就故，诸佛教令发心，所以他真正入出诸位了，入出诸位了。那这个是什么呢？在供养诸佛还没有达到一万劫，他还没有入实性满心，这个中间他突然有这样相应的量了，有这样发心的量。啊，这个就需要再保证，这种就需要再保证。所以像我前面所说的啊，哎，你有一天你在，也许是打七个七，七七四十九个七，突然一念相应了，哎，那个叫什么？也许你过去先供养诸佛，但还没到一万劫，但是就那么个因缘，突然之间发心了，但是未必能够稳得住啊。也许你碰到很多障碍。看到一些什么事情让你失望了或者怎么样，你又退转了，都有这种可能啊。啊，他不是实性满心，然后在意义诸佛教令发心的啊，但是也有这样的可能。所以他把各种情况都举出来，那我们自己检查一下，我们大概是属于哪一种，你就知道了啊。所以会有供养诸佛还没有达到一万劫，一中一言也有发心的，遇到那个缘，那个因缘很殊胜，而突然发起心，发起那个性成就的发心，但是那个稳不住，你还要用功啊。所以你看这种发心底下就说明了，所谓见佛色身相而发起心啊，见佛身相，那见佛身相只有几种因缘，一个是跟佛住世。啊，像阿难看到佛像那么庄严啊，所以他想学佛发心，对不对？见佛像发心。可是见了佛发心以后，他天天在佛的旁边，哎呀，这是太好了，我当佛的旁边，当佛的侍者在旁边。结果佛要入灭的时候，阿难哭得好伤心啊。为什么？他的师兄师弟都证了四果啦，对不对？他还是初学位虚陀洹果。当然了，我们也不要小看阿难了，因为阿难佛在法华经为阿难受记，他的佛国度比他们的师兄师弟还要殊胜呢、啊，你知道还要殊胜呢、啊，啊，所以他这视线呢、啊、表演给我们看，不然他哭得很伤心呢、啊。为什么呢？他说：“哎呀，佛你要入灭了，糟糕了，我只有出国，还有二三四，哎呀，糟糕了，你要入灭了。那我本来以为我在你旁边，天天对你这么好，对不对？他都说我在服侍你呀、啊，哦，你到哪里我陪着你，哎，最起码。”靠你的加持，我也证四果啊！还好没有五果，有五果，说不定我还证五果嘞，对不对？他心里在想，我只要这样就行了。想不到你现在佛陀你要入灭了，我就要出国啊！你就知道啊，功修功德，婆修婆德啊。所以佛要你自己自证啊。当然佛有加持力，但是你加持力，哎， 他没有加持了，你又变成凡夫了，那这个加持有什么用？所以佛绝对不是训练我们当鸡童，那个鸡童他最先不会英文，不会什么文，但是那个梅林一降后，他什么都会讲了。那个外国人呢，梅林降下来他会讲英文，日本人呢，梅林降下来他会讲日文，啊，佛不是训练你说佛降下来能讲佛法，不是这样啊，佛要叫你成佛啊。所以阿难这个视线你就要知道啊，靠自己啊，修行靠自己啊，所以不能说死是包啊，这一定要记得啊。所以见佛色相而发起心，有的是跟佛同时住世的，像阿难他见到佛像啊，32相八十种随心好，所以发心修行啊。那有的是在定中见佛的，有的是在波多三昧中见佛的，见佛的真相果光明，金佛说法，哎呀，一下相应发起菩提心了，而发心了，在精进中发心的啊。所以那个波多三昧常常有很多感应，但是如果因为波多三昧很多感应啊，佛说法，也许你刹那发了菩提心，但是呢，也许你回到世间又碰到烦恼的这个境界了，又退转了啊。所以这个都进进退退的，或因供养众生而发起心，或者是你的道场帮忙供养，有三种供养，我前面已经说过了。有的是在到这个寺院里面帮忙，看到那个出家人都那么精进，那么用功啊，所以你心里升起，哎呀，我也要用功，我也要修行。所以有很多居士他还没有出家以前，他先以居士身到寺院里面，住在寺院里面啊，那我们就叫做行者。像古代有很多很多学习佛法还没有出家以前，他是以行者的身份在寺院里面帮忙。你看那个六祖大师，他出到那个刚刚到那个黄梅那东禅寺的时候啊，那个弘忍大师就叫他在做事啊，啊，在寺院里面，在厨房里面做事。后来他正果的时候，你看那个慧明禅师追到了六祖大师，他就啊，最后他六祖大师为他说法，他才开悟了，他就称六祖大师行者，请为我说法。因为那时候他是现在家相，那这个好处啊，如果是在家居士，他还没有出家以前，先以行者身在寺院里面帮忙，因为他的身份最低，所以很容易修谦下心啊，修谦下礼持很容易啊。因为什么？大家都找你嘛，对不对？你最小嘛，对不对？沙弥都比你大一点，对不对？所以你最小，你很容易在那里修谦下心，为人服务。所以在那种情形，很容易消业障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要求个温饱是很容易的啊，但是因为民主的风尚，所以啊，谁怕谁？大家都民主啊，所以我们总统人家都这样叫他阿扁呀，阿扁呀，对不对啊？变成谁怕谁，所以这个慢心特别强，这慢心就是业障。你在寺院里面变成最小，大家都模拟的习气，你在那里习气变得，哎呀，好。哎，然后又不接触五欲六尘，又不跟人家比较，所以心很容易就静下来。所以在那种因缘呢，然后再看到出家人的早课晚课那么的肃穆庄严，啊，依众靠众，在某一种因缘具足的时候，就会发起这种心而发心，发起这个菩提心。那如果你，啊，就是读了几部经，我看到出家人，哇，人家顶礼礼拜。还有红包，对不对？哈，太好了，马上去出家，那这真的很危险。因为呢，因为你不是先把自己扶下来嘛，所以先去给他磨练，有个好处啊。所以那个古代啊，出家要学戒5年，就是这样，写寺院里面的规矩，先做那个啊，净空老法师曾经讲过，哎，在道场里面先替大家服务，折慢我们自己的心。这种慢心的习气，所以或因供养众生而发起心，就是这样因缘，先替大家服务。你最小， 所以张家大师说怎么能够入佛法啊？不思理慈，你看他是不是在那里面，你一个行者在寺院里面，你只有做这两个，布施一定是你跑不了的，最出众你一定要做，第二个礼持你最小，对不对？这两个通通有了啊，那就很容易跟菩提心相应，这样磨到一个因缘具足就入了。所以是这样因缘，贺因供养众生而发起心啊，那贺因二圣人教令发心啊，二圣人虽然是二圣，但是他有时候啊，他也对这个大圣佛法啊，他也能够发起这种大圣的教理的这种菩提心啊，就好像须菩提跟舍利弗、阿难、富罗那他们的说法啊，在经上也有这么写着，能够令会中有人发菩提心者，虽然他们是证所证的是阿罗汉果，但是你看啊，那富罗那尊者他去说法，他要到什么地方去说法？到个外道的地方说法。那佛陀说：“哎呀，那你地方人很凶悍呢，那不得了啊！他们会骂人呢，你去给他骂了骂呢，你很难听呢，啊！”他说：“如果他们骂我，我要感谢他。为什么？他们没有打我啊。”那佛陀就问他说：“那如果他们打你怎么办？”他说：“如果他们打我，我要感谢他，他没有杀我啊。那如果他们杀你，你怎么办？怎么办？”他说：“我要感谢他，没有把我杀死啊，对不对？”佛陀就问他说：“那如果把你杀死呢？”他说：“刚好我未法亡躯啊。”你看，佛陀说：“哎呀，你可以去了，你可以去了。你看，这不是大圣心是什么？虽然他是正二圣果，但是他的弘法的心念相当了不起啊。就像我们现在的来我们基金会的强地马法师。”他在那里啊，他很忙啊，忙得不得了啊，忙得不得了啊。所以我是从菩萨的角度来看他啊，我们千万不能说哎呀，你来这里来台湾好像募捐怎么样啊，他真的不得了。他在那里因为斯里兰卡有战争，他在那里成立法轮孤儿院，他自己也是一样到处开会。那为什么开会呢？啊，帮助他们国家弘扬佛法嘛。他现在有块地，他要成立了一个佛教大学，人家送他的，所以他这个就是菩萨道的精神。所以我常常说，因为我们本身很容易嫉妒，我们都凡夫，很容易嫉妒障碍。所以有人看一个，有的人他写他的自传，他写的修行的自传，那有的人他的角度什么操谱，对不对？看他写他修行怎么样怎么样，就用觉得他好像很骄傲这样，再说他这样。他写这个正好，如果你的角度说我要跟他写，学他的这种方法，他可以这样，我们也可以这样。你要用这个角度去看呢、啊。那有的人就骂，哦，他的贡高我慢，他很那个，哎呀，其实讲经不能用那两个字，臭屁那两个字，有点不俗，对不对？但是事实上，我是听到有人这样讲啊，啊，看到人家。写哦什么他的一生的修行的自传和怎么样，就在批评啊，那么爱民，那么怎么样？我心里就想啊，你为什么不从另外角度来看呢？来看他怎么走心力路程的路子，人家怎么走，一步一脚印怎么走，你去欣赏这个角度啊，你来学啊，而不是来批评人家啊。所以啊，那个会批评别人的、啊，就是不定计，对不对？很容易退退进进。如果懂得这样来写，你休息它的好处嘛，你会得到受益啊。所以真的，空老夫子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真的一点都不讲，都是我的老师，两个都是老师，善的跟他学，恶的检讨自己，看有没有这个毛病啊。啊，所以后因二圣之人教令花心。或学他发心啊，或者看人发心啊，你也学了。所以你看现在啊，当人家的儿子啊最容易，因为现在父母亲最疼爱自己的儿子啊，所以如果我们去学佛了，当人家儿子学佛，你学的哎呀变成个孝顺的儿子，乖宝宝，你的父母亲也一定会去学佛， 成绩进步了，身体健康了，你的父母亲也一定学佛啊。所以有的人那个小孩子把他送到了那个什么佛学夏令营、冬令营，哎，有一些父母亲哦，他的孩子很调皮啊。那父母亲有时候他也不学佛啊，他不一定学佛啊，但是他把他的小孩子送去佛学夏令营、冬令营以后啊，那小孩子真的回来变乖了啊。所以有人讲，孩子送去夏令营、冬令营，父母亲跑去马来西亚旅游一个星期，有人给供应啊，对不对？哈、啊，哎，但不要紧，我们佛教还是这样做。那这小孩子一个礼拜回来以后，哎呀，会给爸爸妈妈剩饭，会给爸爸妈妈倒洗脸水，给他挤牙膏，给他做这些事情啊。出门会爸爸妈妈再见，回来会爸爸妈妈我回来了，还会扫地。哎，哦，父母亲这学佛这么好了，你看他也学佛了。这是从最浅显的看人发心而学佛，这会有影响啊。所以如果你学佛，你表现不一样了，你整个人变了，你的修养变了，你的气质变了，你的包容气度都变了，保证周遭人跟你影响啊，一定受你的影响，他也会学佛。这个就是后学他发心。但是如果你万一你学佛呢，你学的很奇怪了，变成怪里怪气的，天天讲出来的话有点怪里怪气的，对不对？有人真的学佛啊，啊，昨天晚上看到什么了，给他摸顶了，啊，后天又看到怎么样了，啊，其他的同事，嘿，这个人以前讲话有点正常，现在怎么最近学了佛，讲话都变成怪怪的了？你看，那反而是人家让人家造口业了。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在我们的身口意，我们一定要警觉。免得无形中来伤害佛法，让人家退失道心，都有这种可能，无形中就造了业了。所以你看，或学他发心，那就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做一个很好的表率，别人也会学人学你发心的。如是等发心，悉皆不定，遇恶因缘，便退失于二圣地了。像这种发心还不满一大劫，但是就是有那种因缘突然之间发起的，然后说不定进进退退过一阵子，那种信发心的那种实心身心大悲心的那因缘就退失掉了。这个都是哈不定的，所以恶意恶因缘便退失堕二圣地。那这里面有几公案，像舍利弗，舍利弗他遇的他发修菩萨行修了六十劫啊，花了六十劫，他碰到什么佛陀给他考试，还好佛陀是给他考试啊，是鼓励他。大家晓得这个公案呢，佛陀跟他弟子，他过去生发大心花六十劫，佛陀就变成一个婆婆在那哭得很伤心，要起眼睛的，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吗？啊，后来啊，舍利弗一看了，他也来凑凑那一看是什么事情。哎呀，那个老婆婆说，太好了，出家人大慈大悲啊，我需要一个眼睛做药引子了啊。结果舍利弗一挖，挖了左眼，那个老婆说不对啊，要右眼了。哎呀，这下子舍利弗是很难过了。哎呀，一个眼睛还可以看，两个一挖都看不见了。这是好了，我已经发起菩提心了，两个都一起挖给他了啊。看到老婆婆闻一闻，他已经看不到了。老婆婆闻一闻说，哎呀，修行人怎么眼睛这么臭啊，就踩到地上，然后脚一踩，砰，哎，听到了，哎，众生难度的退失菩提心啊，遇到恶因缘，所以佛马上变现出来，跟他的这些弟子哈哈大笑，也同时恢复他的舍利弗的眼睛，这是给他鼓励啊。菩萨道不是这么难的、啊、哎，菩萨道啊就是要这么精进，要这么突破啊。当然你放心，等到有人真的要给你化缘那个那种让你会很恐怖的时候啊，那表示你境界过，境界够，堪受这样的考试。我们现在绝对佛菩萨不会来考我们这个的，你放心，没人会给你这个考试，要给我们要五千块，我们就哎呦哈贼三千好不好，对不对啊？啊，他还不会用那么可怕的来给我们考试的，所以就遇到恶缘。这是举一个例子。 那还有一个恶缘很可怕，什么名闻利养，那是最可怕。当你有人名利心生出来了，那很容易堕落。所以我们净空老法师也常讲，我们供养一定要有智慧，或者把一个他发了菩提心的人，由于你的恭敬供养等等，最后他起了名利心了，退步了你是修福啊，人家却退步啊，却着在这里面了。所以莲池大师里面呢，那个朱门重行路有一个叫做三四愿那个故事说得很清楚。莲池大师有一次他讲这三世果报，那有个老比丘说，这三世果报经上是这么讲，但是是不是可以举出证明呢？来大家更能够相信。莲池大师是太容易了，不仅是过去世，现在是未来世，连今世都有三世果报。那这个老比丘就说，哎呀，那请大师，那你就举个例子给我们听听嘛，我们大家才更相信嘛。哦，莲池大师说好。他说啊，以前有个年轻比丘很精进，非常用功，或过午不食啊，日中一食，每天礼佛六十礼佛，禅定不悟哦，最后给他有了正量的，大概有着性成就发心，这个正量也有点小神通了，所以被人家发现了，发现了以后大家给他顶礼，给他盖寺院，让他住在寺院里面当住持哦，又有很多徒弟了啊，人家礼拜供养赞叹，这样以前早晚课都做二六十钟念佛，现在嘛也躺下来睡了，对不对？也不念佛啦，也不精进啦，也不用功了，眼看了福报要享尽，要堕落下去了。你看那不是他以前修福，现在福报现前吗？那福报想一想马上就要堕落了。那这老和尚就说，哎，那请问莲池大师啊，请问大师啊，那这个人是谁啊？你可以不可以跟我们讲清楚一点呢？啊，莲池大师合掌说：“哎呀，仁者正是啊，就是你啊，对不对？为什么自己在堕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要自记得，千万我们不要给他说仁者就是啊。为什么呢？我们在精进的时候你很用功啊，但是你在堕落的时候，因为他没有一个温度表啊，你也以为我在学佛，在学佛，事实上你在堕落了，也许。”学习佛法学习三十年还不如他最先那五年，他的功夫还不如他最先那五年，那五年是真正的用功，真正他达到某一个境界以后，十年十五年以后他开始懈怠了，开始怎么样，但是他内心还觉得，你看我天天在看经，我天天在做早课，我天天在用功，我天天在行六度，天天在怎样，其实他已经走入名闻利养里面，他自己不能发现，因为他没有温度，没有温度计啊，没有量体高啊，没有量身高体重啊，没有啊，你完全就是靠你自己的醒察而已啊。所以为什么叫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因为你没有东西醒察嘛，你做好事你精进你知道啊，但是你开始迷进去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啊，你自己不知道啊，所以这就可怕。所以不是说哎呦我已经学佛三十年了四十年了，说不定你真正在用功的时候只不过是在前面那五年十年而已啊，然后十年五年有了小小的境界以后，后面那三四年是一直在退啊，可是你觉得你已经在修行怎么样了？所以啊，文字上也许你了解，但是真正的自己修行在内心的感觉，在内心的这个自己的相应的量，自己要时时去看去醒察。如果你修行得力，真的你内心会清安，会欢喜，没有烦恼，没有动什么东西都挂不住啊。但是如果你不是这样，你会患得患失，会计较这个计较那个会埋怨这个埋怨这个，但是你也感觉你在学佛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要注意的地方所以一恶因缘便退失堕于二乘地退到二乘地，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像我刚才讲的菩萨道难行碰到这恶因缘，一醒察的说：“哎呀，不行，算了，还是治疗吧，治疗就好了，就退失二圣地了。” 这个上个下个星期我们就正式来说明这信成就发心的内涵，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